欢迎翻嚟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系李冰。今日嘅新闻提要：参议院两党达成协议，短期内将债务上限提高4800亿美元。中情局成立中国任务中心，专门因应中共威胁。IMF 敦促各国政府制定财政计划，控制疫情期间累积嘅债务。盖洛普民调表示，美国民众对媒体信任度已经接近历史低点。与杨洁篪会谈六个钟，沙利文首度发声。以下是详细内容。星期四上午，美国两党已同意将债务上限推迟到12月，并将限额提高了4800亿美元。因政府同企业对无法付款的危险发出了严重警告，而这个是令政府到过12月3号所需的金额，亦是政府资金到期的时间。债务上限虽然不授权新支出，只允许财政部筹集资金来支付政府之前授权的支出，但共和党人仍认为民主党硬是想扩张开支，就要自己对债务负责。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说，这一提议旨在保护美国人民免受民主党人制造的近期危机的伤害。他说，新的最后期限将令到民主党人关于他们制造的时间紧的借口失去意义，并给了统一的民主党政府更多时间通过和解程序来通过独立的债务上限立法。麦康奈尔说，整整一年，民主党政府史无前例地反复使用和解手段，以党内投票的方式通过激进的政策。因此，早在7月，共和党人通知我们的同事，他们亦将需要通过同样的程序，来寻求任何长期债务上限的提高。路透社报道，民主党籍的参院多数党领袖舒默计划在9号举行一项重要程序表决，借此扫除通过提高债务上限的障碍。假如全院100名参议员都同意加速程序，那项表决可能会提前。目前民主党和共和党各掌握一半参院席次，如果法案通过第一道障碍，限制对此法案的辩论，参院接住就准备表决提高举债上限，将目前的28.4万亿美元调高到28.9万亿美元。但若有参议员坚持用完辩论时间，参院可能拖到10号或11号先会通过法案。若参议院通过法案，民主党人占多数的联邦众议院将接住表决，然后再送给总统拜登签署。美国中央情报局7号宣布一系列组织架构调整，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为设立新的中国任务中心。中情局局长伯恩斯表示，中国任务中心会进一步加强我方的集体合作，以面对美国21世纪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威胁，一个日趋敌对的中共政府。伯恩斯强调，造成威胁的是中共政府，并非中国人民。成立中国任务中心的目标是将 CIA 针对中国进行的工作合二为一。除此之外，中情局还宣布成立一个跨国与技术任务中心，设置首席技术官这个新职位。中情局官员表示，这是为了专注于对美国全球竞争力至关重要的议题，包括全球健康、经济安全、气候变迁和科技等。中情局还宣布启动技术研究员项目，聘请专家与中情局进行1年到2年的合作。中情局的声明同时保证，即管更加专注中国对抗其他重要威胁的工作并未有放松，包括恐怖主义和侵略性的俄罗斯、挑衅性的朝鲜和敌对的伊朗。但中情局处理这些威胁的方式正在改变。作为这些改变的一部分，中情局将不再保留2017年成立的朝鲜任务中心和伊朗任务中心，这两个任务中心将分别被整并进入东亚和太平洋任务中心与近东任务中心，不再与所处地区孤立分开。民主党籍联邦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华纳对中情局变革表示欢迎，声明期待中情局确保组织改革能因应美国当前面对的挑战。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卢比奥亦表示欢迎， 他说中国共产党带来的威胁是真实的，而且不断扩大，政府的每一个部门都需要在信息、架构与行动上反映这种大国竞争。根据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最新全球新增染疫人数7日平均值为43万人，比8月份的最高峰减少了近 40%。在全球120个国家都出现新增案例减少的现象，恢复到5月中旬以来 Delta 病毒爆发前的水准。日本经济新闻报道，随着疫苗接种工作的推进，已开发国家在今年春季以来服务业的商业景气度明显好转。 Delta 病毒爆发后景气一度趋缓，但随着重病人数的减少，好多国家亦开始恢复消费活动，美国和英国已经开始放宽入境限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星期四在其财政监测报告中表示，在为抗击新冠疫情而采取前所未有的财政刺激措施后，各国政府应该开始计划恢复更可持续的预算，并制定赢得投资者信任的政策。但 IMF 表示，每个国家都必须根据自身情况确定适当的财政整顿时机和步伐。财政计划需要考虑疫情的发展阶段、现有的财政脆弱性、经济创伤的风险、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压力和发展需求等。IMF 副财政事务主任 Paulo Malo 表示，有些国家疫情仍在肆虐，因此优先事项仍然是卫生紧急情况，其他经济活动正在回暖的国家可以开始考虑亦逐渐减少对经济提供的财政支持的程度。IMF 的研究表明，拥有可靠财政框架计划的国家可以更快地扭转债务大幅上涨的趋势。在没有额外冲击的情况之下，在10年内扭转 15% 的债务增长是可行的。IMF 建议各国承诺在未来3到5年内制定包括基本税收和支出政策的广泛财政目标以及具体政策，如增加税收或提高获得退休福利的年龄。但是 IMF 表示，财政计划应该灵活，以令经济稳定并避免削减关键公共投资。根据盖洛普星期四公布的最新民意调查，美国民众对主流媒体至少有一定程度信任的人数总和共有 36%， 这个比盖洛普最低历史纪录只是高出4个百分点，当时是在2016年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对女前总统川普的竞选高峰时。总体来讲，在新的民意调查中 ,29%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不太信任媒体， 34% 的人表示他们根本不相信，只有 7% 的美国人表示他们非常信任报纸、电视或其他媒体上的信息，而 29% 的人表示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信任媒体，偏向不信任的民众占比高达63%，偏向信任的人只有36%。盖洛普的这份民意调查是在9月1号至17号对1005名成年人中进行的，误差幅度为4个百分点。这项民意调查亦是盖洛普追踪公众对美国主要机构信心的一部分，始于1972年。民意调查专家指出，从党派立场来看，现在68%的民主党人、11%的共和党人和31%的独立人士表示他们非常或相当信任媒体。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在对媒体信任度方面的差距是由2017年以来最大的，当时对新闻业者和传播公司的整体信任度由2016年的最低点反弹了13个百分点。盖洛普表示，共和党人对新闻媒体报道的准确性和公平性的信心在25年内没有超过 52%， 而且由2003年以来对媒体的整体信任度没有达到过 50%， 而民主党人对媒体的信任度已经接近70%。几日前，前总统川普曾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鉴于纽时、华尔街日报等此前有关通俄门的俄罗斯事入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和勾结川普团队的报道都犯落严重错误，调查后并没有实际证据，因此应该请美国新闻界最高荣誉的普利策奖评选委员会撤销颁给这些主流媒体的奖项。星期四，沙利文在布鲁塞尔参加北约和欧盟会议时说，星期三在苏黎世机场酒店和中共外事最高官员让杰茨举行的闭门会议持续了大约六个钟。这次会面是美中外交高层官员继在阿拉斯加会面后第二次面对面会谈。沙利文说，会谈是富有成效的，因为这个是一个真正的机会，这个闭门会议展示我们不同的观点和意图。他表示，这次会晤是为了尽最大努力创造一种环境，令这场美中之间的激烈竞争能够得到负责任的处理，不会转向冲突或对抗。他亦强调，双方在台海问题上进行了强硬而直接的交流。沙利文表示，他们认为台湾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体，一个充满活力的民主地区，和我们非常关注与多个维度建立深厚而持久关系的地方。这次面对面会谈的另一项结果是，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原则上同意在年底前举行视像会议。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斯科特·肯尼迪星期三对 CNBC 的亚洲财经论坛节目表示，预期中的拜登习近平视像峰会标志着双边关系有限解冻，将有助于稳定美中竞争并避免事故。肯尼迪说，当拜登和习近平举行视像会议时，台湾话题肯定会再次出现。台湾国防部表示，由10月1号以来四日内，已有149架中共军机入侵台湾南部和西南部的防空识别区，咁亦促使美国国务院敦促北京停止对台湾的军事、外交和经济压力的胁迫。